候只要跟他说哎、欸，台南不能输哎、欸，
他们就会
对就会说对台南不能输我们要做点什么我们拼的这样觉得是这种一种一口气为台南做些什么的感觉、嗯、大家就很有认同感一起去做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Hello 大家现在呢剩下不到一周就要过农历新年了那这个也是农历新年前的一集这样然后呢在节目开始之前一样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在第99集如何缓解焦虑的那一集留言的他提到刚好最近在学心灵这一块无意间听到你的 podcast 让我感到非常感动刚好可以复习或者是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见解谢谢你那也谢谢你的留言那这一集呢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比方说你在过年的时候然后常常被长辈啊家人啊问一些问题然后问到很焦虑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来听听看再来呢还有一个新消息想要分享给大家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在去年呢开始举办了读书会然后透过每一周然后每一个月跟大家一起导读不一样的书籍然后还有实作的小任务那在2022年呢我们会更完善这个阅读的社群将写协助你透过阅读建立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然后二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举办一个免费的线上讲座跟你分享怎么样透过阅读跟实作打造心之所向的生活以及加入阅读配方这个阅读社群的独家优惠那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培养阅读习惯却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又或者是说你读了很多书不知道怎么样运用在生活里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线上讲座那我会在资讯栏里面呢放上一个连结大家可以点进去这个连结然后填写你的 email 跟你的姓名那未来呢有新的消息的时候呢就会抢先通知你那很期待呢可以在这个讲座上面看到大家这周的咖啡沙龙邀请到拥有多重身份临床心理师白陶制作陶艺家以及深山市集策展人的克劳迪亚那其实他的职涯跨幅呢你乍听之下会觉得非常的宽广但其实呢都有很多不一样的连结那他是以他小时候就热爱的美术出发那因为想要探索更深层的人类行为便投向心理学的怀抱成为抚慰人心的心理师然后也因为呢喜欢艺术的心呢发现陶艺这个让他非常着迷的事物更因为陶艺呢开展了属于他的深山市集策展大冒险那我觉得呢他有着心理师的温度跟同理也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出发呢来去制作陶以及策展那在不管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又或者是深山市集的整个安排的方式呢处处呢都能看见他着眼的细节跟巧思那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吧我们这周呢邀请到有拥有多重身份的 Claudia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udia 那我是精神专科医院的临床心理师同时也是市集的召集策展人同时还有在做陶所以是一位制陶者
所以算是你的那个斜杠有就是很多个那个线这样子
是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就是从心理师然后又到做陶然后还成为市集的策展人因为在可能我们就是还不认识你之前就会觉得说、欸、这三个领域好像都蛮跳通的、然后所以就会想要聊一下你的职涯故事啊然后还有你是怎么样踏上做陶跟策展人
临床心理师这个工作其实是我升大学的时候就做选择了对因为我大学是选择临床心理组的大学系然后只是后来临床心理师法开始之后我就必须再考研究所然后进入医院对那我本来就是对医院的工作是有兴趣的对跟人互动这件事那在高中的时候刚好有遇到一位老师那他就是他是美术老师但他对我们的教法就是很走心你可能必须常常要冥想啊或是记录一些自己的
老师很新潮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他就给你一本笔记本然后你必须写下你每天的想法感受或是你看到的画面你也可以把它画下来但我常常没办法这么做 因为这不是一个习惯，对，然后通常都是要上课前一个礼拜一次嘛，然后临时抱佛脚就随便写一句话或画一个你看到的东西，然后老师再给一些回馈。那时候还没有特别注意到说这个习惯是什么，只是会觉得是一件功课很麻烦，大家变成作业的时候真的就是有负担的压力。但后来我就会发现，如果因为通常升大学老师也都会跟你稍微讨论说你大学未来职涯要怎么走哪个方向嘛，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真的很早就需要被讨论这一块，好像你必须大学就要决定一个行业。那我就会希望探索自己多一点，因为我那时候同时还有在画画，我国小国中都美术班，所以会希望能够画出一些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临摹嘛。然后当自由创作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脑袋很空白，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画匠一样，画不出一个很走心或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作品，所以我想说，那不然就走心理系好了。对，你就是顺便探索自己，好像又能够当助人者，在医院工作。因为我那时候可能觉得对穿白袍很帅
有一个憧憬这样子，
对对 对, 对，有一个那种刻板印象，觉得哇穿白袍是一个 很棒的工作，那就进去了。那进去考研究所到升考到执照，其实我觉得 一切都还蛮顺利的，没有 太大的问题。对，那会开始做陶是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收集一些陶器皿。对，就是出国去日本啊或者去不同国家，你都会习惯看他们盛装的器皿，然后试着去买。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你就会想要说那我能不能做出自己的东西。
因为你有美术细胞的这个灵魂被唤起这样子。
对对对，你就会觉得那这个东西我可能想要上面多一只什么动物，然后自己没有，买不到，所以我就自己做是不是更好。对， 但其实一直都很少有机会这样子，因为工作还蛮忙的。是直到三年前吧，我是因为台南有一间陶艺工作室开了，然后我看到他的风格好像还蛮不错的，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风格，但我觉得好像机会也到了，现在工作有一个稳定度，你比较有时间能够拨出来做事情，那我就去报名参加，然后从手捏开始，然后到拉胚都去学，然后
拉胚也学，就是等于说从头然后学到就整套都学，
对对对，就基础的全部都上了，然后就会发现做陶真的不是我们想要那么简单。对，我一开始就会
想说做一个盘子有什么难的，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造型我要做的多酷多炫，然后事实上你捏的时候根本捏不出来。
对，就是去那种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深知这个道理。
对，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落差这么大。对，那对我来说会是更挫折，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有美术基础，所以大家对你有个期待，就是说那你应该会做的不错啊，结果大家做出来老师都没有特别评价，我就觉得对，还要再练习，所以就变成是我几乎每天下班我都会去练习。
就是你心理师的工作结束之后，然后就会去到教室这样子。
对对，就会一直去练，然后大概5点5-6点下班之后都会做到至少8-9点。
哇塞。
对，然后那时候跟工作室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应该不是说关系，应该说他们
已经很熟悉了，
很熟悉，然后跟你真的就是朋友，然后想要一起真的大家一起认真创作，所以我们到11-12点也都是有的。
哇，
对，
所以算是说从那个时候这仅三年前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这样大概多久？
我大概做，你是说每天去做吗？
对对对对，
每天去做应该长达2年的时间。
哇，
对，因为包括自己在家做，
在家也可以做这样。
对，在家，我后来就是把工作室里面一些东西搬到家里。
哇塞，
对，所以我家就是很多泥土。
所以是因为那个关系，然后跟这2年期间就也认识了那些人这样子。
对，就认识很多陶艺家，我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个工作室他是南艺的老师出来的，那南艺其实有一个叫张晴元老师的，他还蛮认真让台湾跟国际接轨，所以他邀请了很多国外的陶艺家来，像纽约的啊、日本的啊、芬兰的啊、北欧 还有法国，那就是很多国家，对，我们就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艺术家，那他也会开一些课程。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是接触这个之后，那是怎么样又到策展人这一块？
对，我觉得就是当一个机会来的时候啊，你可能会觉得你都在瞎忙我就会觉得我前面做了很多瞎忙的事情。
像是什么？
比如说我会跟工作室人一起去上一些就是政府 为一些中小企业开的训练课程，然后教大家要怎么做出一个产品，然后让大家愿意买单，或是怎么样去做行销推广之类的。然后上了很多课，然后接触很多人，然后甚至也有接洽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做自己做一套东西出来。但你就会发现好像还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做到真正开始，对，我们都还在前期铺路，
都在一个准备的过程。
对对对，然后那时间也真的是时间就浑浑噩噩过，然后刚好就是因为我跟台南卸载的谢小我是认识的，对，然后他也长期在台南办了很多活动，然后刚好台南想要观光局想要办一场活动，在秋冬的时候他就来问我，因为他知道我们一直都在瞎忙
然后就有一个瞎忙的群体
对对对，他就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就我们有这个机会，因为很临时啊、要不要一起来做，然后说哦好啊，那既然是秋冬即刻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一个大型的市集嘛。那因为我们在陶艺工作室，我觉得大家都是艺术家，都是有一种很憧憬，就是我们要跟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对，市集在卖东西，我们不卖东西，然后是市集少了什么，那我们就是
要
多点艺术，对，艺术感一点的，对，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规划了一场市集，对，
就是深山市集，
对，就是深山市集，对。
那为什么会想要选在台南美术馆？
因为那时候在台南要办市集，大部分都习惯在一个小空间，
哦，
对。在台北可是像松烟嘛，
对对 对,
對, 對，很大，可是在台南都是一个老房子里面的一个空间，或是一个老街道的巷弄，在两侧让大家试着去逛这个城市。但那时候我们觉得如果你艺术性质要高，你相对的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展览来看，你势必要是一个很有艺术的地方，对，然后那时候
艺术感要出来，
对对对，艺术感要出来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就有点反骨。然后刚好那时候板茂在台南设计的南美二馆它落成了，对，但因为那栋就是盖的品质，大家台南人很挑剔的，除了舌尖挑剔，我觉得视觉
他们会有一种自己的就是优越感嘛，可以这么说，
对，
我们、就是很骄傲自己是台南人
的，对，就是有种莫名的骄傲，觉得台南就是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对，因为它是一个很当代的建筑，然后很白，可是台南就是老老的嘛，对，那我们就特地去看了这栋美术馆，我们想说再给他机会好了，然后去逛了一下，发现虽然施工品质可以再加油，可是其他整个氛围是美的，所以我们就特地挑了大家可能不会特别靠近后面的邻居，对，过去都是一些老人家在那边下棋，所以还有很多大榕树，对，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有这样一个很像城市森林的地方是很美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进驻在那边，然后试着把我们想要找的品牌和艺术家放进这座山里面、
oh.
对，因为它其实在市中心当中，你远远看它就会像一座山，对，
是是是，
它就很多堆叠方块嘛，就是一个山的样子，
就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山这样，
对对对，现代的山。
那也是你们这个名字的来源吗？
对，
哦、oh, ，
深山市集是这样来的。
那这样子就是我很好奇，就是因为从你刚刚这样叙述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回过头来回到陶艺室那边，你觉得自己在瞎忙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会不会在这一段时间中你心中一直有一个想象，可能这个想象是要把这个陶艺教室可以再发展更好，又或者是说有一个模糊的想象，然后最后变成是深山市集。
我们那时候很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些艺术家们很努力的作品，对，那展览它会是一个空间里面大家必须走进来，但是那个机会不是那么多，对，你要光是要挑空间或是找人进来那个机会就很少，但我们很希望就能够推广出去，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些艺术其实是很亲和性高的，对，你可以很靠近， 然后你也可以觉得它很漂亮然后观赏，但都是近距离很自由的，你不用特地进到一个空间很拘谨的这样子欣赏、
嗯、
对，你也可以触碰可以玩、嗯、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这样子 很用力的曝光，
嗯，有一个场域可以让大家集合我们喜欢的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集合在那边、嗯、那时候台南也比较少市集
哦，
对，
现在也是
两三年前
、嗯、
对，比较少，然后其实大家会很憧憬像台北的岛座、
哦、
对，早期岛座是很有名很有品味的市集、嗯、所以我们就觉得、嗯、台南也不能输啊台南也可以很漂亮啊，对、嗯、所以就也有激发起一些台南品牌主理人们的斗志，
台南的品牌都会有一个他们很特殊的一种风格、欸、我还蛮喜欢，因为我还蛮喜欢台南
是
就是有一个独特的情感、
啊、对、嗯、他们很好笑，你只要号召他们啊，就只要跟他说、欸、台南不能输、欸、
他们就会
对就会就对台南不能输我们要做点什么我们拼的这样、
嗯、
再累然后再辛苦他们都做，
嗯，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种 quick luck，对，一种一口气为台南做些什么的感觉、嗯、大家就很有认同感一起去做。
你觉得在这三个身份就是心理师、嗯、然后还有算是座陶、
嗯、
然后跟策展人这三个身份里面，你觉得这之间的连结是什么？
连结因为心理师他本来就是接触人的工作，他需要大量的观察人还有跟人互动，那在做市集这一块我觉得我可以做的还蛮顺手，是因为召集你也必须有很大量的沟通，
嗯嗯，
对，那因为深山一开始并没有声量出来，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
嗯、
对，所以你就必须要花一些力气和技巧说服大家说这个地方是 OK 的，你来绝对是、嗯
可以的
可以的对，然后
诶等一下，你想要、嗯、你说的说服的这个群众是指、
嗯、品牌，
然后品牌，
对
okay,
因为我会找一些试着找一些中北部的艺术家下来，
嗯，
对，然后大家下来当然会担心嘛，想说是什么地方，那下来我们总也是必须让艺术家有些回馈收入才能继续在创作嘛、
嗯、
对，我们要跟他说我们可以号召的力量是多大的，那这个活动的论述是完整是让他们喜欢的、
嗯、
对，然后也会需要很大量的时间跟他们讨论说他们在里面要怎么表现，
嗯嗯，
对，
那刚开始从一个、嗯、可能你们只是萌发的想法、
嗯、
然后一直到真的办了，然后因为深山市集在去年底刚就是结束嘛、
嗯、
然后我记得人非常非常多，
对，
就
大家排队绕美术馆三圈，
应该有超过10万人左右吧，
超过，
对啊对啊，对，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是怎样见证一个市集的诞生，然后这些品牌主现在可能变成说、
嗯、
哦我自己就很想要赶快去这样的、你觉得这过程的心得跟心路历程我个人是蛮好奇的
你说他怎么发生这件事情了吧、嗯、其实我们都是花江后面两届，因为深山现在已经三届了，那第一届很突然也是在一个月内我们完成，
一个月内，
对，但是那时候品牌数量没那么多，大概60几个而已、哦、
嗯，
对，然后还有部分的艺术家，对，然后在分布在不同的建筑的海拔上面，
嗯，
对，那第二年我们大概可以花比较久的时间，对，大概两三个月，多、
oh.
一两个月，对，因为、
而且你还有正职哎、欸，
对，就是我还有正职。那时候我们没有想说，第二届到底还要不要办？但是我们就试着想说是会办的，
嗯、
但直到活动前两三个月才真的开始动作起来。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要，其实我平常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搜索有哪些品牌我觉得还不错的，我们都会收集起来。然后再一口气去号召
哦， oh.
对，那第三届我们也是花了一年时间去酝酿
哦、oh, 嗯，一年这真的是很久，
对, 对，那我觉得最辛苦的会是今年的，对、嗯、因为今年疫情所以很多的事情有很大变动，
对,
对,
对, 对，
包括场地的维修，那些工人可能没办法来维修，所以我们直到活动前一天都还在维修场地。
哇，
对，那个哇，那个超紧张，连局长，就观光局长和文化局局长都要上现场监工。
哇，
对，因为大家就很怕开天窗。
嗯，
对，然后 今年也会比较特别，是我们把很多世界的元素纳入进去。
嗯，
对，那这个我觉得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是一场市集活动的，外国人可能不大知道说，哎，市集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他们以为就是卖卖小东西啊，大家逛一逛而已。可是我们要跟他说，这整个活动的背景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有邀了匈牙利的艺术家，对，然后英国的视觉多样艺术家，那还有我们同时跟日本同步这样，跟金泽策展人一个叫岩本小姐的合作，怎么把金泽的作品拉进来？
对，就是变成说，其实你们想要做的是一个。不只有市集，比较像那种文化飨宴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文化、艺术，还有这个生活中和这个时代和这个时间点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想把它拉进来。对，那像今年在去年大家很疯植物嘛，
对 对,
都在家就照顾很多快根植物，所以我们也把植物这个议题放进来。
哦，
对，我们本来要办一个植物拍卖会，对，那后来因为。也要考量疫情人的聚众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设计了一块植物园区。
哦，
对对对，
这一切也都是发生在台南美术馆。
对，都在美术馆。我们那时候设计了10个聚落吧，对，然后把对生活不同的想象和设计都放进去。对，所以你可以逛到植物园，你可以逛到专门食物的地方，还有工坊，就把我请艺术家就是把他们工作室全部都搬过来了。
哦，
对，就很夸张，大家就是这个工作室像有做纺织，他就把纺织车都带来了。
天哪，我觉得台湾人在做这些事情是很团结的耶，
很团结，
非常团结。
对 对,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中北部艺术家也是很有向心力的。对，你告诉他说你在这里可以做什么，其实他就很愿意去做了。大家都很有热忱的把整个工作室搬来，我觉得很狂啊。
对啊，
对，然后像还有陶艺工作室，他就把所有陶艺用具都带来了。
哦，我觉得这其实会不会也是给就是去就是看这个世界人一个认识就像艺术的机会这样子。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事情的本质，人的本质啊，艺术的本质啊，活动的本质。对，那很多人看到艺术作品会觉得好像很遥远。
哦，对 对,
对，这是一个好像很难做的东西，
就是跟我有一个鸿沟这样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说，欸，这是淘宝批来的。对，我就没有很了解艺术，所以我就会说服他们试着有工作室的样子，所以大家知道说这是你亲手做的，那人也可以亲自下去做，你可以去体验创作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参与制作过程这样子。
对，然后你会更知道这个作品的价值在哪里。
嗯，我觉得在你听你叙述世界的这个脉络啊，然后会想要知道说，欸，你有没有加入一些你自己的元素在里面。
有有有，就是在第一届的时候，我是因为第一届我们想象还不是非常完整吧，但我试着用我自己的专业来看这件事情，我就是用心理学的像 Maslow 的需求理论，然后像它也是一座山嘛，对，它不同山有不同的需求，那第一层在，就是，
生存，
对对对，就是有关生存的必须就是吃，对，所以食物啊食衣住行我都会放在一楼的地方，就美术馆的一楼。大家去逛啊吃啊买啊这样。对，然后到比较高楼层，我们把美术馆放外面分成三层。对，第二三层我们就会放一些艺术家的活动，然后那些活动会有很多自我探索，比如探索肢体的动作啊，然后塔罗牌在里面，
身心灵，
对，身心灵都放进去，然后就是比较像自我实现。
哦，
对
对 对,
對的 那一个需求。对，所以在第一届的时候是这样操作，那第二第三届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会试着把临床心理师带进去。对，因为医疗有时候大家也不是那么容易靠近。
对，你会觉得尤其是我觉得好像在东方的这个社会里面会觉得说好像会蛮排斥这件事情的。
对，
就是或者是好像你去看諮商師或什么的，大家就会为什么要去？就是我后来就会觉得说，欸，我们感冒要去看医生，
对，
但是心理感冒也要看医生。
是啊，是啊，
对对对。
有一阵子就是在过去，大家都很排斥精神科，就觉得，欸，你有神经病或精神病才去，對對對對對對，
就有一种污名化的感觉。
没错，这种标签我觉得还蛮可怕，因为有时候你其实去没那么可怕。 嗯，你可能讲讲话你就会好一点，但
不
见得会让自己有这个机会。 对，所以我就让心理师进去，就有一些治疗所会邀请学长姐来，然后介绍一下心理师在干什么。然后其实心理师现在也很努力在行销自己或是包装自己的心理学产品专业来可以贩售。比如他会设计桌游，那这套桌游可能是可以认识自己的情绪带小朋友玩的。对，我就让他们进去。那在第三届我会让它变成一个更大的聚落，更完整一点，所以我除了治疗所我也把临床心理师工会放进去、对，我就请他们开箱心理师、他们必须布置心理师的
一天或者是场景这样子。
还有我给他们的难题，我觉得心理师很有挑战，就是我有去维也纳参观过弗洛伊德的工作室。对，它是一个很舒服很沉浸的环境。对，还有他有书啊，他的位置啊，他怎么跟病人会谈的，对，那个躺椅、对，都布置好。我就说心理师在横件事里面很神秘，因为都不能有别人进来的。
对，
那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你可以试着布置一下让大家知道。对，心理师们其实不常做这件事情，他们压力超大的，就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每天都在问我说这怎么布置啊、要弄什么。对，比较不知道。那除了这个我也把中医拉进来了。
哦，中医我觉得很酷。
对，我觉得他那有一间叫祥源中医，我觉得他们还蛮有心想要让用更简单的方式让大家认识说什么是中医。对，所以他们也布置了一区，就是从诊脉，然后诊脉到他可以教你怎么调配你的五行茶。对，五行茶
金木水火土。
对对对，金木水火土，或是你哪里气虚所以就要加点什么药材。
可以判断这样子。
对，他会帮你判断、然后 你可以调出自己的一个茶、茶品，然后他再卖他的周边的药草球啊、或是药膏啊之类的。但布置的美感非常美，
就会跳脱我们以往就是好像中药店就是一个老老，
对对对，
旧旧的，然后拿着一个什么塑胶袋装药草的那种印象。
对，就没有那么的老中医的感觉。对，就好像年纪大才能进去。没有，是他们那里生意那天非常好，然后大家就很认真，就是要挂号候诊然后排诊，这样一个 SOP 的流程做得很完整。然后所以大家对中医的认识会发现哇，没有中医可以这么好玩。对，很好玩。所以就这个聚落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我会把我自己心理学的尝试想要放进去的东西用这样给大家看。
所以算是这个市集啊或者是你的这些历程很像就是把你所有喜欢的东西聚集在一起的感觉。
对对对，就有种实现自己内心的想象的感觉。
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还蛮不错的。
可是你走了多久然后你觉得到了一个你比较理想的状态？
现在还没有到理想的状态。对，如果是市集要到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对，因为我们有很大梦想，我就很希望深山可以像迪士尼乐园一样，你进去你就是沉浸在那氛围当中，你的穿戴，你所听到音乐，你所看到的事情，你会像迪士尼一样
就我现在要扮成谁谁谁。
对对对，或是我今天也许那 dress code 不是那么严格，但是你进去你就觉得你不是在一个市集里面，你是进到一个深山的活动，
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对对，那我也希望说它可以变得更国际性一点。像我很崇拜在美国有一个叫火人祭。那火人祭它一开始是一群艺术家一起去做，它就会搭很大的木构，然后号召大家去，然后结束之后就在沙漠里面哦。然后好像在内华达州吧。对，然后结束之后他会放火把那个作品烧掉。
哇塞。
对，然后到后来他真的是聚众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过去，然后大家就奇装异服，就是很勇于做自己。对，那在里面都是以物易物。他没有什么
很原始。
对，很原始。然后所以每个人都是可能裸体的或是打扮的很特别的，然后装置艺术都是很狂，超级无敌大型的那种，然后在活动结束之后全部烧掉。
哇塞。
对，我觉得超帅。但是他聚集的艺术的价值和人的那种热忱在里面，我觉得是很惊人的。
它的能量很好的感觉，
很大。对，那大家可能就是为了那一周特地到那个国家去。对，那我也希望说深山它可以变成是台南的代表之外，它也是台湾代表，大家会特地从国外来
特地到台南这样子。
对对、嗯、就很像我们会特地到日本参加某一个市集，
嗯，濑户内海艺
术季啊，对对对，就是这种、嗯、对，可以跳岛啊，那我们也可以跳台南或者跳县市
哦。
对，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城市跟城市之间的活动连接、嗯，
那你自己个人的状态呢？
我自己个人 哪部分状态？
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对于世界的想象，未来会有一些比较理想的样貌。
对对对。
那你觉得在就是平衡这三个身份的时候，你个人的状态、嗯、然后或者是说你现在这样子已经等于说有做陶这件事情，
对，
然后有市集，然后有自己的工作，对，然后你觉得怎样是你比较理想的状态，然后你达到了吗？
我理想状态是三个我都想做得很好自我要求太高我希望我还是可以继续做临床的工作，但时间可以更弹性一点，因为我觉得越来越意识到就是睡眠的重要性，对、嗯、所以你时间必须花很大一部分给睡眠，但能够工作的时间就有限嘛，所以我未来理想是我的临床工作可以变得更弹性，也许是一月制的，而不是说像现在在医院朝九晚五的、嗯、对，它还是有它的极限。那做陶变成是我比如说我内在的一些情绪的抒压或是诠释，或是我有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我想放进去，我就当做一个创作。因为其实我后来做陶做到有一阵子变成是我很想要大量生产某些东西，然后、
哦、
对，然后大家因为大家会喜欢会想买嘛，所以我就更想做更多，然后做得更累可是也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嗯、对，因为接订就会接订单嘛，然后做的是别人想要的东西，可不见得是我自己想创作的，对，所以我接下来陶的部分我想要更多是自己的创作。
嗯嗯，那你刚刚提到一个是把陶艺这件事情然后跟你自己的心理有一个融合，
对对对，
那你在过去是怎么样做这件事？
我过去在做，因为我主要是做实用器皿的、嗯、就是杯盘碗啊，反正比较没有心理学的东西在里面，只有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体验到心理学的过程、嗯、就比如说有进入到心流状态，对，那后来我就是有接建筑案子，有一个那 JSC 的工作室，然后它有盖一栋别墅、嗯、那里面刚好它的屋主是一个还蛮走心的人、
哦、
对，他有在冥想，然后
整个人很祥和这样，
对对对，然后身边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他也很需要有一些调剂的方式，所以他盖那栋房子，那我就试着用心理很健的角度，心理很健就是我们会收集很多个案的资料，然后试着为他现在的状态做一个成因的分析、
嗯、
然后再拟定治疗计划嘛，那我的拟定治疗计划就是我为拟定设计这一套陶的作品
哦，对，这个很棒耶，
对，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那个房子里面有四个房间，刚好是夫妻然后两个孩子这样，那所以我就用方块的方式然后把它做成四片，那它是像 A4 纸的大小，因为 A4 是我们最熟悉的尺寸嘛、嗯、对，那我就试着用弗洛伊德那种空白荧幕有一种投射性的状态来设计这个作品，所以我就一个大 A4 裁成四个小 A4、
嗯
嗯、然后它有不同的角度，那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意义，对，比如说向后包可能是比较隐藏自己的锐角、
哦、
对，然后卷起来的是比较含容的感觉，
嗯嗯，
对，然后或是比较平面的就是让它可以像一个镜像的，如果是用亮面的釉的话、嗯、就是它可以镜像自己的影像在上面、
哦、
它可以跟那个A4 纸对话，
嗯，
对对对，然后就放在他房间的不同角落，
嗯，
对，这就是我试着用心理学的方式来创作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作品我还蛮喜欢的，
这个是很有概念性的、嗯、而且其实因为你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嗯、屋主应该需要蛮多讨论的，
对，我没有跟他讨论太多，因为毕竟他也不是真的在做心理治疗或很健、嗯、对，所以我就大概收集一下资料，然后试着去揣摩我觉得他需要什么，然后也不能太严肃、嗯、因为太严肃他也会很压力，
我想说我是在治疗
对对对，有人在治疗吗，我干嘛来这里还要就是投射我的一些想法、嗯、对，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感觉、嗯、如果太开放的话、嗯、那我就稍微收集资料、
嗯、
对，然后自己很简单的做个分析或设计的、
哦、
对，
可是这样会发现说你做了超多事、
哦、对
那你是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
我分配时间，对，这个时间 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分配法一直都是滚动式的改变、嗯、对，随着像市集它就是一阵一阵来嘛，它不是每天的，所以我分配时间我平常就会分成上班坐陶休息、嗯欸、上班坐陶，然后还有自己一些很简单的时间阅读也好，看剧也好然后睡觉
一些放松的时候，
对，然后当市集来的时候啊，我中间一些零碎的时间都会把它填满就比如说上班中午午休就是开始做市集的一些规划、嗯、对，那一小时就很集中火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再上班，然后再下班我就会做陶，然后到比如说九点到十二点之间我在做市集的召集或讨论、
哦、
对，因为大概主理人们也忙了一段时间了、嗯、然后可以关店然后休息好好讨论。
嗯，这样你有一个你的管理妙方吗？
对 对
还是你会很切分啊、等等，
对对对就是我会有很多颜色 不同颜色的便利贴，对、嗯、然后颜色就是红黄蓝绿、嗯、它就是分别事情的轻重缓急、
哦、红就是最重的，
对，紧急的你要马上做的、嗯、那黄的就是你也是必须要做的，或是我有什么灵感想法我就先把它写进去、嗯、它比较黄色很像那个灯泡的感觉，对，然后蓝色绿色就是分别比较你可以再等一些时间酝酿的、嗯、对，然后比较不急的、
哦、
可以延缓的，我就会把它随时想到我就先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然后贴贴贴，就是会排顺序，
嗯嗯嗯，
然后就很像 checklist 一样，就把它画掉画掉、
哦、你也有 checklist， 只是你的 checklist 是不一样颜色，
对，不一样颜色，然后不同的位置顺序的。
嗯，那这个是你一直以来都尝试了，还是你之前有尝试别的然后后来发现这一个这样
我之前都很以为自己记忆力很好所以我会变成是脑袋记者可是你知道这有时候你那想法就会突然跳出来干扰你正在做的事情、嗯、对，那不然就是也试过电脑开很多视窗、同时不同事情在上面，对，但也是会干扰，因为我就会看到
就是、
欸、我就想做
就弄一下好了，
对对对，所以时间变得很破碎，然后没办法很集中注意力，对，所以我就后来变成是电脑就是我现在工作正在必须做的事情、
嗯、就是最红色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便利贴贴在我的旁边可能左手边吧，然后等我完成电脑正在完成这个工作就把它划掉，
嗯，
对，它变得比较不干扰的地方，但是你会记得的
哦，我说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他就说时间管理最好的方式就是最简单的方式、
嗯、对,
对，不然就是有时候之前可能会想说什么要用其他的辅助软体啊，
对对，
然后就我后来发现又用就反正让自己更累，
是，
对，然后你要重新学一次这样子，
对对，像我这也会透过 APP 来提醒我做一些事情，因为你知道一碰手机你就会不只是做那件事情，
IG 滑一下，
对，我就
Facebook 滑一下、
而且我就会很受不了有小红点， 我就会被小红点制约，我有一看到我就是要把它消灭，
然后就要回对方，然后不小心又开启对话，
对，所以我觉得手机在我的时间关系对我是不受用的、嗯、反而是会花我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我现在不是立即当下必须做的、
嗯、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历过这种片段，然后我现在就都写在便利贴、
哦、真的吗？
然后我也不想要用，就是因为其实像电脑有时候会有那种内建的便利贴，
对对对，
我觉得那也很干扰我、
对，你就会一直看到，
对
对
对
所以我必须保持我视觉环境的整洁，对、要够整洁。
那在就是这三个身份的时候，你未来有比较想要偏好哪一个吗？还是你觉得现在这样子的比例是很 OK 的？
我觉得现在比例我还可以适应、然后心理学这一块我是一定不会放松、对，这是我本来就很有兴趣的，而且听很多人的故事，你同时在帮助他你也在帮助自己，对，我觉得有时候那频率很有趣、就是你最近遇到什么事情就刚好来的个案也都差不多的事情
哦、
所以你帮他解决
能量的吸引这样，
对，就很奇妙、然后你试着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很像也在对自己对话，
疗愈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透过这个过程帮助了自己不少
哦，
对，所以我还蛮感谢那些个案 会愿意来然后说说他的故事这样子、对，真的就是有互相帮到，所以这个我应该会一直维持着。那接下来我身上的部分我也会想要多做一点，因为我梦想很大嘛、对，那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在品牌经营上面这个我可能也是会占很大一部分。那陶的部分就是变成自己需要休息需要沉淀的时候 或是有案子我觉得还不错的时候我再零星的接、嗯、对对对，
所以陶艺的那个品牌也是会持续的进行，
会持续的进行，但就是慢慢的、嗯、就不勉强啦， 我不把它当做一个真的要做很认真的品牌行销，每天发文什么的、嗯、对，我就是有想到我再去做就好、嗯、因为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我觉得做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毕竟陶这个东西它就是很接触内心的嘛，
是是是，可以看得出来说、欸、在做这个陶的人很在想什么、嗯、或者是那个感受性我觉得有点抽象但是还蛮明显的，
嗯，对，就我试着让大家看到陶可以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嗯，不然我会觉得好像目前看到的作品都差不多
哦， 对，
就是大家喜欢的风格也差不多是那样子的类型、嗯、然后色调也是，但它应该是一个可塑性很高的东西，
对，的确是，
对，然后我也希望说之后有机会我可以用陶的方式去有一些课程，但那个课程是比较走心理学方面，我会加入一些心理学的理论、
哦这个、
对元素、嗯、然后去设计这个课程，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去学一个造型的塑造而已，
哦，
对，它不是一个雕塑课，它是一个你可以
不只有美观的东西，
对，你可以看、嗯、探索自己然后再做出来的。
你有觉得你现在做的事很像你们之前高中美术老师在做的事吗、嗯、
有啊，有点像耶、欸、就是我现在把这一套来教给别人，说不定别人也觉得很有压力的好，我不会那不会每天出作业啦、嗯、你就一次性的也好那样子，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借由一个事物然后去探索自己、嗯、我觉得像下厨啊做陶啊
对，
或者是这种很沉浸式的东西，
对，
的确蛮可以帮助释放情绪的，
是啊是啊、嗯、而且其实 我还有另外的身份，
嗯，就是在另外一个斜杠，
对，就是我后来有去考到芳疗师，
哦，
对，所以我觉得芳疗这部分我现在有应用在帮助病人，
嗯，
就我带团体活动的时候我会用芳疗方式去带、哦、就比如说挑几支味道然后让大家去猜去感受，对，有点走正念的那个方式、嗯、你就会发现原本很疯狂的一群人啊全部都变少女然后一片祥和、哦、对，所以我觉得味道这种东西真的也蛮神奇的，很直觉式的、嗯、对，所以接下来我也会可能放进一些课程里面，对、
嗯、
也是跟它也可以跟陶结合啊，对，你透过味道然后认识自己，
我觉得你很包办五感、欸、是不是，
对，就五感，因为我觉得心理师的东西它就是很走人的感官嘛、嗯、但它除了感官它有内在的部分，我只是试着找一些素材陶啊
辅助，
对，芳疗这种东西、嗯、然后把它表现出来大家才比较好亲近，对，不 我们有时候都会很职业病，但是看到海苔熊我也觉得哇真的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跟自己聊天自己人同领域人聊天就是会聊得很不起劲，
怎么说什么
就会忍不住探索啊，
就探索你这个人、
就是、就说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想这一件对，你觉得你想这个是背后有什么原因吗，就是很累耶，你知道是很累，
对，这很酷哎、欸！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聊天的时候、嗯，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不会，我觉得这样还好，
就是一般人就还好的。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就聊聊天就好了，我不会特地要挖你什么，或是很用力的在想我的什么。对，像海条熊都说什么，他好像跟朋友聊，然后不出三句就在分析你的原生家庭。
天哪，这压力超
超大的，对，但我试着不让这种职业病发作，
嗯嗯，但是透过另外一个东西来辅助的确是还蛮有帮助的，
对对对、嗯、就比较可以也是让他创造他的亲和性吧。
那你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擅长多功的人吗？
没有耶、欸、
真的吗？
小时候我觉得被训练着就是你做你正在学的，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家人是试着可以让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想画图就让我学画图啊、嗯、对，哎，这样说起来好像也蛮探索很多但有时候都三分钟热度啦，嗯，就比如
我小时候学芭蕾也是
学芭蕾哇好厉害，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就想要那个蓬蓬裙，
嗯嗯嗯，
然后就好像学了一个月我就跟我妈说好累
但我觉得这过程还不错啦、嗯、就是虽然人家会觉得你怎么学一半半途而废，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探索而已，你不用太勉强自己要持续下去、嗯、
真的，
对，我也有学小提琴啊，然后学到后来我觉得太吵 虽然我觉得很帅，很有气质，但我真的拉不下去，
拉不出那种音色。
对，连琴都买了，但我想算了。
就是会总是会探索到一个适合自己，
对对对，
然后你就是逃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慢慢来，然后时间到了，你只要抓到那个机会，试着抓住，然后我就 OK 了。对，我是笑到流眼泪。
所以多功的这个是一直到后面才培养的。
对，就是真的有做出些作品。对，然后我也试着让自己能够兴趣。能够养兴趣，
培养兴趣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对对，还有就是，
可是会有阵痛期，对不对？
阵痛期，对，你需要一段时间的面对一些挫折挑战，因为自逃过程，我相信做逃的都知道，那个过程其实不大容易的。对，你要很把握时间，然后做不出你想要的话，就会很挫折。对，那我自己后来我觉得能够把握这三个工作，是因为像。至少我做心理师我可以有一些收入让我继续愿意做心理师，也是需要有一些回馈嘛，
有一个主杠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做陶我也试着大家愿意买我作品，那我可以继续养我这个兴趣。对，然后在市集这部分我也是会有一些收入回馈，就部分策展的部分嘛。对，所以我会觉得到后来可以维持是因为我找到一个机制让它能够持续的发生。不会说我一直耗竭在那一块。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觉得
非常非常，
对，虽然它很现实，但是它是很必须的。对，等于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自己。
对对
对，
就像其实很多 podcaster 也都会刚开始在台湾还没有就是那么盛行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想说这东西可以干嘛，可以赚钱吗，什么什么的。然后到后面就是现在我就可以持续做下去，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收益。然后又可以认识新的人，
是
因为像是可能你在办市集或者是在策展的那个概念蛮像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你说的这个养兴趣的概念。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个兴趣就是我就是没有要赚钱啊什么的，
对，
可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放弃。
对对，
只是我、
就是、找不到理由坚持下去。
对，但是我觉得回归就是到底要不要赚钱获利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初心蛮重要的。
是啊是啊，
对对 对, 对，还是要有一个精神目标啦。
对，一定要有，
不然还是坚持不下去。
一定是的。
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精神耗竭它是一直会花下去的。但过程当中你可以做出一些心得感动是可以回馈自己，但我觉得现实你也是要顾到。
对，
精神跟现实。
那最后呢，我想要问你，就是我们聊了很多你的故事嘛，然后也知道说你有很多不一样的身份，然后一直在切换的这个过程，然后跟适应。
对，
那就你来说的话，你如果要推荐给听众一句话跟一本书，你会推荐什么？
好，就是二选一嘛，对不对？
也可以都分享。
好，
或者是书里的话也可以，直接都行，都行。
是，因为我后来我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大问题。
嗯，
对，
是是是，
因为大家可能看了很多的书，
你要去反思一个你觉得最有帮助的，
抓住一个最精华的。我反而我想推荐一个作家里面的所有书。就是我非常喜欢瑞蒙·卡佛。对，因为我觉得他的精神让我还蛮触动的。然后他有很多的书， 他的主要都是小说，然后里面每一本都有很多的短篇小说在里面。然后他的里面的故事没有太洒狗血的剧情，对，他其实甚至到很日常，对，他就会描写一些我们日常生活遇到的小事，然后身边会出现的人，很平凡的事情，他这个人生命的一瞬间的互动或对话而已。对，但然后他会很细腻的去描述这些人讲的话和他的动作，然后可是你却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在想什么。对，但而且他的故事通常都没有一个结局的，你会觉得他没头没脑开始，然后
没
头没
脑结
束。对，但你就是在看一个人。对，然后我会介绍他是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在做心理这部分很有帮助。因为我们也是在观察人嘛。对，那有时候也是会有些盲点，可是他很细腻的描述让我觉得我可以更看到这个人的动作。对，这个人可能稍微歪一下，歪一侧身子，那他可能是背后有什么意涵。
哦，
对， 那我觉得他那个故事就是还蛮有趣的，对，他就是写得很平凡，但是写得很真实很深刻。
嗯，
那我会推荐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本身不是很作家出身，对，他过去他的生平其实是有点辛苦的，因为他爸妈都是很比较是工人阶级的，那他自己也是，他很早就结婚了，19岁就结婚，那也都是做一些很出动出哎、欸、很劳动的工作，对，所以他为了生计其实花了很多时间，然后直到有一次他去大学旁听，然后才开始写作的过程。对，然后他的写作很精简，有人是说因为他也是忙到没时间，所以只能写这么短但他也是用尽力气了，对，所以我觉得他是用生命煎熬出来的文学，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就也是一个很斜杠然后很抓住机会然后愿意去付出的一个作家。那我相信他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很平凡的，但真的是会看不腻，就同一个故事你会一直看一直看，
每次看都不一样的感觉，
都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也是蛮有趣的，像他有一个故事就在写一对夫妇，然后有新搬来的邻居，那他们很羡慕那一对邻居的生活，然后就在描述他们怎么走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看到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有孔雀啊，有玉米啊什么，就是一些你觉得可能在那个地方是很平凡的东西，但他可以把它写得好像很有那么一回事，
因为是从另外一个人的视角出发这样子。
对，然后他是很平铺直叙的，很写实的。
你刚刚讲到他的这个故事就让我想到我还蛮喜欢那个吉本巴娜娜的系列，就是他也是很日常，
对，
然后但是我小时候看不懂，然后长大之后回去看就会觉得说他是很日常的在描绘这些人啊事啊物啊，然后我觉得让我学到最多的是怎么样去面对伤痛跟分离。
哦，是是是，
对对对，就是有点类似这种感觉，你刚刚讲说描绘日常的细节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他的，
是是是，对，就是对生活的一些写照我觉得反而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我觉得我会还会推荐他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村上春树
啊，
对，那村上春树瑞蒙卡佛的日语版就是村上春树翻译的。
哦，是
哦，然后他的写作启蒙他也觉得瑞蒙卡佛给他很大的启发，对，所以我觉得喜欢村上春树的人也一定要去看
他的作品
瑞蒙卡佛，对，我真的好喜欢他，如果说你很在意人的话我就更要去看他。
我觉得有时候看这样的作品反而会在日常生活中开启一些感官，
对，
就你就开始去观察说什么他要这样
就我觉得那个就是觉察的细腻度你可能会更高，对，那很像我们心理学有在做那个叫正念的，那就是要打开你的感官嘛，你要特别的去专注去好奇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他也有开启到我对人的很多不同面向好奇，因为有些市井小民的故事你不会每次都遇到，虽然我已经平常听很多，但我看到他写的我还是会觉得我很有趣耶，竟然这个人稍微一个动作太太就会觉得哦，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对了，
哦，
对，很简单一个动作
可能就是坐远一点点，啊，
对，然后是撇头一下吃饭的时候好像很多小动作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虽然不承认但他们关系出了问题了，他可能就会下来这样诠释，我说哦，是耶，有时候这种很小动作就代表了一个关系上面的变动。对，
那有一句话吗？还是
有一句话吗？哦，好像是英文耶，我想一下，
好啊
是我自己 FB 的 slogan， 看一下，我看 Be a girl with a mind, a woman with attitude and a lady with class。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像女孩一样思考，然后像女人一样有态度，然后做一个经典的女士这样，有品味的女士，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对自己人设想要做到的。
那有就是同时符合你这三个身份，
我这三个身份我试着就是尽量让自己的思考能够多点灵活或弹性，对，不要太局限自己，像我以前很抗拒数学啊理财啊，我现在就尽量让自己能够看到这个书去翻一下也好，对，就是打破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或觉得自己不行的，也是去碰碰看，然后做事的态度我觉得 一定都要有的，
嗯，
就做什么你至少要像个什么或做出了什么嘛，对，然后要成熟一点的态度，对，像女人一样要思考的比较全面一点这样，然后在自己外在啊或生活品味也经营的至少自己要稍微喜欢，
嗯，
稍微喜欢哦，对，就至少
看的不会讨厌，
对，看的不会讨厌，对，那就是让自己的品味能够说服自己吧，
感觉就是从听你的故事就会觉得说你好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保持蛮开放的心态，然后可以让自己去跟更多的未知相遇，
对对，就是试着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有我发现这件事情还蛮显而易见
对 但我觉得挑战极限是有趣的，你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做到什么或不能做到什么嘛，不过我会觉得其实在我们这时代很多事情的养成和自信的养成啊都是透过成绩决定的，
哦，对，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就是裸台湾社会是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其实你做的成绩到外就是你出社会之后不见得用得上，对，大家看到是你这个人的特质和本质，你能做到什么，那你只要相信自己能做到什么，他也许就有机会可以做到，就很像自我实现预言嘛，
有点像是你刚刚分享的作家，他也是就这样成为作家，
对对，我觉得他坚持自己想要的，然后有抓住那个机会，他有试着去创造，所以我们就试着去创造机会，然后抓住那个机会，像当初谢小五来邀我们就是抓着嘛，对，如果我们放弃了就哦这好难好麻烦，那就
你就没有后面
了，对，就没有深山了，我觉得天哪，我不能想象没有深山的时候对，我现在已经在期待今年有机会的，
那最后呢，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认识你们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我有 IG， 它是我陶的粉专，叫 Claudia White 白陶制作，那 Claudia White 就很好记嘛，就 Claudia 和白，所以我就有白和陶，对，那我很常用的土也是白陶，然后制作制我会变成是治疗的治，对，我希望它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对，所以白陶制作可以找到我，那如果说心理方面的困扰想找我的话，我现在在台南的精神专科医院，是卫福部的，
哦，
可以到嘉南疗养院找我，它虽然叫疗养院，但我可以看2到98岁，所以
范围很广，
对的，范围很广，所以任何困扰都可以来找我，
然后深山市集就是搜寻深山市集，
对，我们有 FB 和 IG 深山市集，对，所以有想加入我们深山的品牌可以私讯我，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平台，可以让大家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作品，那我们也会很努力帮大家推广，对，让大家看见艺术的价值和很多艺术不一样的地方，对对，因为像有一些品牌它可能在平常都是既定的形象，可到身上我们会帮它重新包装，
哦，
对，所以大家就看它不一样
的一面，想要
转型的想要转型或做更大的都可以来，
对那今天呢很谢谢 Claudia 的分享，
不会，
谢谢
乔西找我来
其实在听完卡奥迪亚的故事之后呢，我心里有还蛮多想法的，除了是很佩服他的时间管理能力，然后还也很佩服他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做很无痛的结合，然后也结合得很好，不管是把心理学元素呢融入在陶艺以及策展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也让我想到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三项我们都很喜欢的兴趣或者是技能，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呢，是不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去连接这些不一样的兴趣，然后去做出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作品。我记得我之前曾经在 Podcast 还有读书会呢都分享过一本书，叫做想法诞生前最重要的事，那我就会发现说那个作者生本千惠跟 Claudia 还蛮像的，他们其实都是结合自己喜欢的元素去打造他们理想的作品，像是作者生本千惠就是用音乐然后影像然后也有美术然后来打造他的广告作品。如果大家过年呢比较没有安排什么行程的话，那也可以读读看这本书，那我非常的喜欢，那也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年后见啦，拜拜。